好，我们刚才已经看见了天主的态度啊，天主面对以色列子民的要求呢，他所表达的是自我调整啊。当然，我觉得我们可以多讲几句话，就对于这个各位常常听我说的这个笑话，说什么秀才遇到兵啊，秀才是要让步的啊，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在高位的啊，有拥有这个职务跟权位的啊，特别更该学习调整自己啊，包容这个群众的一些软弱啊，或简单的一些还需要成长的无知的部分啊，这个需要慢慢要练习。好，我们从这样看看，那么现在天主说给他们一个王吧，但是要警告，要警告提醒，那么要求君王以后呢，那么君王是有一些应该有的权利的，我们可以换句话说是要求王国的后果啊，要求国王的后果。那么写在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十节，我们继续看，撒母耳把上主的一切话转告给那向他要求君王的人民，他说，那要统治你们的君王所享有的权利是，他要征用你们的儿子去充当车夫马夫，在他的车前奔走，委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令他们耕种他的田地，收割他的庄稼，替他制造作战的武器和战车的用具啊，还不止如此，还有啊，接着说要征用你们的女儿为他配置香料、烹调食物，要拿你们最好的庄田、葡萄园和橄榄林赐给他的臣仆，要发薪水嘛，对不对？征收你们的庄田和葡萄园出产的十分之一，赐给他的宦官和臣仆。使用你们的仆婢和你们最好的牛驴替他做工，征收你们的羊群十分之一，至于你们自己还应该做他的奴隶，因为你们要是王嘛啊，对于王相对于臣民，臣民基本上跟奴隶差不多的。到那一天，你们必要因你们所选的君王而发出哀嚎，在那一天上主也不理你们了。这次解释了君王的权利以后，基本上还有一个机会让他们悔改啊，有点恐吓的味道，你们要好好想你们这个要求的后果怎么样。撒母耳提出的警告呢，讲出了要求君王后会产生的严重的后果，可百姓怎么回应呢？他们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他们还是要求坚持一定要。就接着经文继续说，人民呢却不愿意听从撒母耳的话，对他说，不，我们非要一位君王管理我们不可，我们也要像一般义民一样，由我们的君王来治理我们，率领我们出征作战。很清楚，再一次强调他们的理由，只是要跟别的人民一样。那以色列子民要求一个君王，就是使自己陷于一个做奴隶的境地，虽然如此也在所不惜。那我们知道呢，后来在耶稣基督的事件之后，耶稣真的做了我们的王啊。我们读到这一个保罗有好几次说，你们是用高价买回来的啊，我们好像是一个在奴隶市场被一个主人卖掉，被另一个主人买回来。那么是耶稣基督，然后天主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买回来，他买的那个赎价当然是耶稣自己的性命啊，他的身体，他的血。那我们成了耶稣基督的奴隶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就是我们有一个国王，我们不必成为血肉的奴隶、世俗的奴隶，我们要在耶稣基督内啊，以耶稣基督做主。我们虽然说用这个奴隶的概念，我好像成了天子的奴隶，其实是我们得到真正绝对的自由啊，这是个吊诡的讲法。那用一个简单的话帮各位懂，就是福音常常说，对不对？谁爱惜现世生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其实如果在现世丧失性，必要获得生命，当然是永恒的生命。这样的话，我各位都可以听懂，就是我们整个说了，那么在耶稣内我们才有真正绝对的自由。好，他们要求君王，那当然天主就给他们王。那么接着撒母耳先知就要开始进行啊，在天主的引导下为以色列子民立君王。那第一个国王被选出来是撒乌尔 名字很像，就是很像跟撒母耳、撒乌，我们中文翻译差不多啊，其实本来就很像，因为它字根是一样的，撒乌撒乌就是那个一样的，是天主拯救的意思啊，整个是跟神那么连在一起的。好，那么后来连续三个王出现，撒乌尔、达卫跟撒罗曼，他们统治以色列国，整个以色列整个统治了40年。那第一个王是撒乌尔，他属于本雅明支派啊。那么在这个巴勒斯坦中部的地方，本雅明的北边呢是厄弗拉因，南边是犹大。各位还记得我们曾经在若书的时候看了分配领土，对不对？只要有点概念就好了。在中间左右的地边，如果你不熟悉，回去再看一下那圣经的310页地图啊。他是本雅明啊支派的，那么人数呢不多，可是他们却很强壮啊，他们都是一个勇猛的战士型的一个民族，一个支派，有最好的土地。那撒乌尔被选为以色列的国王，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说了这个故事，就是先知撒母耳给他赋油，他说撒母耳拿出油锯，把油倒在他的头上，然后亲吻他说，不是上主给你富有立你做他的百姓以色列的首领吗？是你要统治上主的百姓，从四周的仇人中解救百姓，这是上主给你富有立你为自己产业首领的先兆。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各位读过的故事，前面有一个他找寻东西，牧羊啊牛啊走失，对不对？找寻那个以后呢，在他的帮父亲找寻走失的牛的时候呢，碰到了这个先知撒母耳。故事我们就暂时就不要讲这个详细的，重点是这边，那么撒母耳给他付了油，他成了一个国王。那么接着呢，在第13章就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呢，撒乌尔已经成了国王，成了国王最重要的使命，首先是把以色列支派再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重大的强大的国家，那么好像当年在若苏尔带领之下的一个完整的民族一样，这是撒乌尔首要的使命。那么这一点呢，撒乌尔他非常成功的完成了，他真的联合了各个支派，然后成了打败许多当地外邦人的这个领导者，然后让这个每一个人发现他的特别的强大，愿意跟他靠拢，可以这么说，跟他结合在他的领导之下。可是呢，他有软弱之处，他有非常软弱的地方，是他没有完全的服从天主。那我们知道梅瑟曾经因为没有完全的相信天主，还记得那个及时出水的事件吗？没有完全的相信，他就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没有能够跨过约旦河进到天主所许的福地里面。那么撒母耳记上叙述撒乌尔做王以后，那连续讲了两次他的两个重大的过失，这过失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教导。从这个第13章开始，他第一个过失啊，整个叙事8到14节，我们看两个重要的故事。首先是第8节，好，当时是呢，他们撒乌尔在等待着这个人民啊，要带领人民要开一个聚会，然后要产生重大的战役。聚会前需要先献祭，那么献祭是要撒母耳的工作，是先知的职务啊，先知也是司祭。那么他跟撒乌尔约了时间，可他迟到了，没有来。没有按照时间来，那么战事紧迫，撒乌尔王在这个时候呢，他怎么说呢？好，撒乌尔照着撒母耳的约定的日期等了7天，可是撒母耳没有到基尔加尔来，这军民呢开始害怕，就离开了撒乌尔，四散都逃跑了。好，这个王要打仗了，下面的军民都跑掉了，他当然也害怕紧张，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想自己该采取什么措施。那他决定呢，要取代撒母耳的位置，自己来做给天主献祭的司祭。第9节继续说，撒母耳就吩咐说，把全燔祭品和和平祭品送到我这里来。他就献了全燔祭，可是他刚刚献完全燔祭，撒母耳来了，撒乌尔便去迎接他，向他致敬。那撒母耳当然看见刚刚举行过祭献的这个事情，那遗迹还在，烟啊动物还在。好，你做了什么事啊？问他，你做了什么事？那我们注意看看撒乌尔怎么样回答的啊。11节，非常美的借口。他说：“我看见军民离开我，四散逃跑了。你又没有照定规定的日期来。同时，培勒瑟特人 已经集合在米格马斯，所以我想现在培勒瑟特人就要下到基尔加尔来攻打我，我还没有向上主求援，我迫不得已，所以奉献了全燔祭。萨乌尔说的是他自己是迫不得已的，是在危急的情况之下被迫才奉献了全燔祭。那我们看结果呢，结果是萨穆尔的回应，他的预言讲出这个错误的行为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第十三节，萨穆尔对萨乌尔说，你做的真糊涂，假使你遵守了上主你的天主所吩咐的命令，上主必巩固你在以色列的王位直到永远，但现在你的王位已立不住了，上主已经另外找了一位随他心意的人立他为百姓的首领，因为你没有遵守上主吩咐你的命令。在这个时候职务的划分呢，萨乌尔是国王嘛，那真正的先知跟司祭呢还是萨穆尔啊，不是萨乌尔，萨乌尔只当王而已，基本上各尽其职，好好的遵守。那么即使有一些意外的事件发生怎么办呢？天主自己会补足。那么萨乌尔这个时候呢没有耐心，那么因此呢他说，萨穆尔就告诉了萨乌尔说，上主要巩固你的王位呢直到永远的，本来条件呢是如果你遵守了上主天主吩咐的命令，本来呢王位是永远的。那么什么是永远的王国呢？当然我们这边还不清楚，但是从经文直接说，那么天主愿意经由萨乌尔建立一个永远的王国，但是萨乌尔所做的事情确实我们真的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看见许多人所做的愚蠢事情一样，没有把天主的命令，把天主的事物，这边是全燔祭，祭献是神圣的事物，那么萨乌尔即使是国王在当时还是一个俗人啊，这么说俗人，他不应该去侵犯这个天主的事物，没有把天主的事物当成永恒的价值，那么这个是亵圣。很简单，萨乌尔这边所做的是一样，他把天主的恩宠、天主的工作和现在的事情、现世的一切不分，基本上他所的做的行为和这一个厄沙乌出卖长子的名分没什么差别的，本质上是一样的，不把神圣的事物当作真正最有价值的。这边的萨乌尔只是因为短暂的恐惧跟害怕，就好像厄沙乌因为短暂的饥饿而已，那么萨乌尔把天国天主永恒的国的许诺就放弃了，他缺乏的是安全感，他看见了自己的臣民逃跑，他看见外在的压力啊，敌人强大，他却不相信天主在这个情况还能拯救他，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他希望靠着怎么样把这个天主的许诺呢，透过一个不该他自己所举行的，他以为只要举行完这些仪式就一定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好像符咒一样，好像我们说圣世主义一样，我们以为啊领了圣事就一定得天国，却没有问自己在领受圣事的时候是不是相称的准备好了，我这个人是不是足以相称的领受圣事，这个是萨乌尔的问题。我跟各位用过去的例子讲，用今天的例子来理解，那么基本上他呢太过于计较百姓对他的看法，那么这个行动呢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这边萨穆尔先知就说了，上主已经另外找了一个随他心意的人，意思是什么？萨穆尔的王位已经不保了，天主已经另外找了一个王。好，第十三章八到十四节是第一次叙述萨穆尔不服从天主的行动，还有第二次而且是更严重的，这个事件在第十五章，在第十五章叙，当时他是接受命令去攻打这个阿玛勒克人，那么萨穆尔先知呢传达天主的话，要求他要求这个王萨乌尔王彻底的摧毁阿玛勒克的一切啊。第十五章第三节这么说，如今你去攻打阿玛勒克啊，萨穆尔对萨乌尔的话， 你去啊，叫撒乌尔去攻打阿玛勒克，毁灭他们和他们所有的一切，丝毫不可顾惜，要将男女孩童婴儿牛羊骆驼和驴一律杀掉。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毁灭律啊，在若书若书跟各位已经多次提到过了。那么天主要求以色列人彻底的摧毁所有的敌人，那当作呢什么给天主的祭献。我们解释过了，意思是说让他们能够唯一的留下这个在以色列民族的真正信仰，不要留下任何的外邦人的东西，导致自己去跟外邦的宗教啊接近，这是毁灭律最根本的目的。那撒乌尔王呢跟当时军民呢怎么样，他没有彻底的执行，因为他们发现当地的物产丰富，家畜肥美。说第九节说这个话，撒乌尔和军民却联席了阿加格和最好的牛羊、肥美的家畜和羔羊，凡是美好的他们都不愿意毁灭，只把一切不值钱不要的牲畜给毁灭了。他们打赢了，可是看见哎呦，这边的人太有钱了，环境那么好，那么牛羊都肥美，那把他们就通通杀了太可惜了嘛，留一点点给自己用一下吧。那么这个事情呢，先知知道了，撒母耳来就问了撒乌尔，撒乌尔回答很有趣，相当的怪异。他说：“因为人民爱惜那些最好的牛羊，目的呢好献给上主你的天主，至于其余的我们都毁灭了。”啊，这个回答你要好好的注意，好好的注意，因为呢，怎么说呢？他的美好的牲畜被留下来，因为呢，我们是要献给上主你的天主的。还特别强调你的天主，撒母耳先知告诉他为你着想的。撒乌尔告诉撒母耳说，我们的确的毁灭了一切的人，连这个王阿玛勒克王也杀了，我们只留下了最好的牛羊，因为我们要献祭，要感谢天主，要说感恩祭啊，这个味道。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著名的话就出现了啊，最著名的其中一句话，第十五章二十二节，那么撒母耳先知回答他说，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听命胜于祭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背命等于行捕，顽抗与敬拜偶像无益，因为你拒绝了上主的命令，上主也拒绝了你做王，再一次王位动摇了，不保。但是 听命胜于祭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啊，也服从胜过向天主祭献任何的好东西。这句话当然是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我们的确是好多次就是混乱了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给天主献上了美好的礼品，其实呢却没有真正听从天主的话。我觉得不用举例了，我们大家如果有良心自己问一问都知道，都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么在新约里面这个情况也发生过非常多次，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马古福音的时候呢，耶稣有一次揭露了法利赛人的虚假，在这个关于这个吃饭要不要洗手啊，这个东西洁净与不洁净的法律当中，关于犹太的传授的时候呢，那么马古第七章第八到十三节一个所谓的科尔班啊，科尔班这句话，我们看看怎么说的啊。耶稣当时说了，他说对法利赛人说，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只拘守人的传授。又向他们说，真好啊，你们为了拘守你们的传授，竟然废除了天主的诫命。他梅瑟本来说过你们该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又说过咒骂了父亲和母亲的应该处以死刑，可是呢你们却说，人如果对父亲或母亲说，我所能够供养你的，已经成了科尔班啊，意思是献仪的意思啊，献仪。如果人把这个本来该供养天父母亲的钱拿去捐献了，那么他说，那么就允许人不再为自己的父母做什么了。这样的话，你们便是为了你们所传授的遗教，废弃了天主的话，你们还 行了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啊。我们把这个话放在今天的脉络讲一个情况，大概这个样子。假设每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啊，应该呢每个月供养父母亲的生活啊，提供父母亲每个月3万块生活费。现在呢，他把这个钱拿去买电脑，买一个圣经学习的程式啊，然后说买电脑是为了要学习圣经，恭敬天主。这个钱呢已经为了恭敬天主而用了，我亲爱的爹娘啊，对不起，没钱养你们了，我已经把你的钱献给天主了。这是标准的情况，这类似把这个马尔谷福音的故事是一样的啊，非常类似的。那类似的情境我们其实非常多的，我们自己以为做了一些某些替代性的善事，那么其实我们只是可能是为了面子，可能是为了要让自己舒服一点点，反正这是一个虚假的行动。萨乌尔的故事正是如此，他承认了他没有听从上主的话，但是呢却说我这么做是为了爱天主。厉害不厉害啊？我不想这个多做发挥，或者提醒，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跟我一样是修道人嘛，哈，特别是我们的确是我们发了愿，好多好多弟兄姐妹离开修会哈，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苛责了。我只对这个目前还在修会的人说哈，就是我们发的是服从愿，那服从谁呢？服从我们的掌上，我们掌上啊很少会比我们聪明的了，放心好了，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可是我们服从啊，不要说我有一个更好的旨意。为了天主更好，我的主意更让天主得光荣，对不起，不，天主喜欢服从胜过祭献，很简单呢、啊。我觉得我们不要让各位一样，在你们家庭里面，在堂区里面，任何情境，我想这个话、啊、真的是大家只要稍微静一下心来反省一下每个人的行动啊，那个最后的动机，我们都会明白的，很清楚的。好，那么这故事呢？萨穆尔就说了这个非常著名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再看一次啊，非常重要的话。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听命胜过祭献，服从胜过绵羊的肥油脂。很清楚。那因为如此呢，所以天主就预言了啊。透过萨穆尔现在预言了萨乌尔将要失去王位，那么现在呢萨乌尔怎么样发现在基寡雕啊、哦、这个真的严重，他也真正承认自己犯了罪，就24节他说话了，他说我犯了罪，违背了上主的命令和你的话，因为我害怕人民才听从了他们的呼声。哎，人在江湖是吧，大概的味道，虽然是认罪，还是有一点点不那么的心甘情愿，再找一个小小的理由，希望把罪能够再减轻一点点，脱罪嘛。我们认罪总是不干不脆的，很奇怪啊，对不对？我们都跟萨乌尔差不多。这萨乌尔王因为害怕人民的看法，害怕人民的声音，他就犯了罪。像这个情况，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害怕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怕。最简单的例子，这饭前祷十字画的小小的啊，这个连自己都看不见，我心里画就好了，对不对？很多这种意见，当兵我觉得是另外的情况。一般餐厅里面吃饭祈祷一下，你画个十字正号，别人可能自作是，哎呦，那个挺做的就完了，别人不知道我们怎么样了。可是我们敢不敢，就是真的不怕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而做出基督徒应该有的表达。好，那现在呢？萨穆尔先知已经宣告了上主的旨意，就走了，就离开了，生气拂袖而去。萨穆尔王呢就很紧张，就用力的抓住这个萨穆尔的衣服，那么扯下了一块衣服。这时候呢先知就预言了，他说话，第15章28节，萨穆尔对萨乌尔说，上主今日从你身上撕下了你的王位，撕下你的王位，给了一个比你更好的人，并且以色列的光荣啊，绝不发虚言，也不会懊悔，因为他不像人可以懊悔。以色列的光荣是指天主的意思啊，很清楚的，就是为了不要直接称天主名字的名号而已。以色列的光荣是绝对不发虚言的。 好，那我们接着注意看，那么现在上沃王怎么办，最后怎么样呢？他最后还有一个简单的回应，第三十节，我固然犯了罪，但是如今呢，请你在我民族的长老和以色列前仍然尊重我，同我一起回去，好让我朝拜上主你的天主。什么意思啊？给我绑着点面子好不好？这时候还顾面子，我们这种人很多啊，很多人就是到最后啊，总是不会忘记啊，把面子保好，往往都没有了，还要顾及面子，觉得很惊讶，对不对？沙乌尔这边是希望呢大事化小，那么至少能够顾全自己的面子，好吧好吧，我犯了罪了，我犯了罪，我承认就好了，那这是我们私下的事，不用那么严重，不用那么夸张，你保密一下，帮我在人前保下一点面子，我当然不是完美的啊，请你原谅我一下啊，好让百姓仍然尊重我，让我们这些就让他过去吧，大的味道啊。但是我们知道天主是嘲笑不得的啊，我们曾经读过好几次，人种什么就要收获什么，天主是不能开玩笑的，这么两次严重的不服从天主，那天主就已经决议了啊，要换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那么我们知道后来达卫的故事，我们发现达卫也常常犯错跌倒，达卫犯错后的反应跟撒乌尔王就完全不一样，我慢慢的要读到这个故事。那这边到这里为止，那么撒乌尔王的故事就慢慢的要退场，那接着是既然立了新的王，别把新的王先慢慢的带上场。那么在达卫故事里面，我们首先知道那么我们接着要记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了。现在撒乌尔呢还在王位上，因为换个王位没那么快，仍然是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呢上主的手那个富有已经离开了他，天主不像过去一样继续的眷顾这个王。那我慢慢看见，那么这个事件这个情况越来越深的影响撒乌尔，后来最后几乎像是疯狂的人一样。那么从十六章开始呢，叙述呢什么撒母耳先知去找达卫给他复油。那么我们知道了，我们前面读过的故事，达卫其实已经出现过了，对吧？我们读过卢德传，我们还记得卢德的先生叫做普拉茨，结婚以后呢生了奥贝德，奥贝德生了约瑟，约瑟就生了达卫。那这关系怎么样？同时就连续了三本书，民长记、卢德传跟撒母耳记上，对不对？我们知道，当然包含记下达卫的故事。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联系上面，这个很小的因素里面，我们看见这些故事呢是前后连结的作品。我们这个救恩的故事陪伴各位读圣经的这个课程，就是要帮各位看见圣经的连贯性啊，把这个脉络能够整理出来。好，我们看到现在撒母耳先知来了，要找寻天主所选拔的新的君王。他到了耶瑟的家，当时呢耶瑟家里面有八个儿子，七个在场啊，七个在场，个个相貌堂堂，我们读过的故事了。然后呢再到撒母耳前啊，一一的出现的耶瑟来介绍，我七个儿子一一的介绍。然后呢撒母耳以为这些人可能是天主所选的吧，可是呢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上主说话了，他说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他高大的身材啊，这个是指这个耶瑟的长子，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跟他高大的身材，我要拒绝他，因为天主的看法与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这句话对我是很大的安慰。长得不好看，比如说林神父老是皱眉头啊，怎么办呢？已经皱了一辈子，对不对？现在烫也烫不平了。我希望我的心没有皱纹就好了。希望，我只是希望开玩笑讲讲啊，为我在利用课程这个为我扳回一城。天主说，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什么意思呢？天主拣选 人的标准跟人不一样。所以最后呢，撒母耳看完了约瑟的七个儿子，说没有别的孩子了吗？我有，还有一个小儿子在放羊，还小，还是个童年的样子。那么撒母耳就告诉约瑟，赶快把他找来，他不来绝对不吃饭。好，把他找来了。第16:12介绍大卫啊，这段话非常有趣哈、啊。他们派人去把大卫找来了，他是一个有血色、眉清目秀、外貌英俊的少年。哎呦，天使不看外貌，还是蛮漂亮的少年。大卫并不丑，还是一样，面有血色、眉清目秀、外貌英俊啊，对不对？好，当然是说他的内心更好，心地更好。好、啊，上主就告诉先知说：“起来，拿起来给他富油，起来给他富油，就是这一位。”撒母耳就拿起油角来，在他兄弟们中给他富了油。从那天起，上主的神就降临在大卫身上。事后呢，撒母耳就起身回到了拉玛。我们都记得哈、啊，都知道大卫蒙召的时候正在放羊，对不对？还要被人派去把他找回来啊，很清楚的，他当时正在执行自己的工作，忠信的执行自己的工作，他正在做他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啊，在外面放羊。那么看来好像完全在舞台之外啊，聚光灯一点亮度也没有打在他的身上，可是天主有办法，天主有办法找到天主所要的人。所以我们再次说，我们不必要天天上报纸啊，不必出现在电视前，不必在那边声嘶力竭的大吼大叫，让自己声名大噪。天主认识我们，认识你，认识我，天主知道呢该选谁，天主愿意招选的时候，谁挡不住，谁挡不住。我们该做的是听见，等候听见天主说：“来，善良忠信的仆人。”我们要做，要做，这是唯一重要的事，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天主喜悦的忠信的仆人。那么天主能够发现我们的了，能够发现我们，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好，那故事呢接着叙述，达卫已经出现以后呢，那么慢慢的发现撒乌尔王跟达卫有了关系。先是讲撒乌尔王的情况非常的悲惨，因为呢天主的神离开了他，有恶神来常常骚扰他啊，当时一个非常神秘经验的描写，内在情绪的描写。这边说的恶神并不是天主派来扰乱他的，而是一个特别的表达方式，表达说当人的整个存在离开了天主以后所导致的必然的后果，简单说就是罪恶后的后果，犯罪的后果。那人在犯罪以后必然的焦虑、紧张、不安、沮丧，一切情绪上面遭受奴役的情况、消极的情况都会出现的。我们都有犯罪的经验，当今啊最著名的、最受全世界瞩目的例子当然是老鼠五只，对不对？我在美国的世界日报看到，我今天刚回国看报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描述啊，老虎五只变成老鼠五只，哎呀，这个记者们太厉害了，写话损人永远是。不过这是一个描写，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确是看到他最近是很不安的啊，怎么不安？当他自己能够发现，其实为他当然是丢尽了面子，但是却是一个悔改的机会。我们拿别人当着例子讲了，是我们不敢碰自己了，我们自己真的是也要想想想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些情况。好，那么现在呢撒乌尔的情境真的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现在什么就是心神不宁。那么他呢就招来一个琴师，有人建议弹琴的师傅，那在琴声当中安定心神。那么来的人刚好达卫，因此呢就接近到他的面前。我们读这一个撒母耳记上的故事，你发现啊，达卫好像跟这个撒乌尔认识的方式有讲了好几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是说不同的传统留下来。 啊，所以那很难是真正的做一个历史性的叙述，那没有关系，就是 有不同的故事描写这个达卫跟萨乌尔的关系。那么基本上呢，这些故事都那么的重要，被后来的编辑者收集在一起，一起编进来了，那好像他努力的编成一个顺序的故事，但仔细读的话，你发现达卫打赢了以后，你还问达文王问，哎，这是谁啊？哪来的人？对不对？好像不认识他一样。之前刚把盔甲给他穿上去的嘛，前后矛盾的话，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会发现这些矛盾。没有关系，这不是真正的叙述的重点哈，只是我给我提醒，它只是一个把不同的传统收集在一起，因为作者觉得或编辑者觉得很重要，都有一些教导。那我们这边顺便跟各位提一下。好，那当然最关键的故事是达卫后来去把这一个最大的敌人。哥勒雅王啊，哥勒雅这个将军啊，哥勒雅这个大将给他杀害了，在第十七章叙述的故事，达卫现在跳上了舞台，成为主角。因为呢，他们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来了一个巨人叫哥勒雅，他来阵地挑战，向撒乌尔王的全部的战士们挑战。他说：“你们为什么摆出阵摆阵作战？我不是陪了瑟瑟人吗？”你们不是撒我的奴才吗？你们挑一个人来下来同我敌对，假使他能同我决斗杀了我，我们就做你们的奴隶，但是如果我得胜杀了他，你们就应该服侍我们，做我们的奴隶。好，以色列人啊，看见这个巨人前来叫阵都害怕，怕得要死。那么达卫的哥哥啊，耶瑟的几个儿子们都在撒乌尔王前面担任战士，可是他们没人敢出去应战。在这个情况之下，达卫来问：“哎，这个什么事情发生？大家那么紧张，怎么那么害怕？”问一问，哎呦，一个人要打我们呢，我去吧。他就去，对不对？非常有趣的，那他去怎么样呢？他的哥哥们却怎么样呢？好像是觉得达卫来闹事情，小孩子不要插嘴，这大人们的事。可是呢，达卫呢看见当前的情况，他还是不甘心，他继续问，他说：“打败巨人有什么奖品吗？”就是不知死活问，有什么奖品没有？哥哥们呢却更感到不安，觉得这个小弟弟存心捣乱，把他赶走。达卫呢还是要问，结果人们答复他啊，继续就叙述二十五节，有人就宣布说：“你们看见了上来的人吗？这人上来是辱骂以色列的。”如果有人把他杀死，君王啊，撒乌尔王就要赐给他许多财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并使他的富家在以色列豁免缴税。什么意思啊？稍微驸马了哈，对不对？我们前面记得对不对？君王有权利要百姓纳税，记得吧？当王以后，现在呢说，如果谁把这个坏蛋巨人杀死以后，君王不但要把女儿嫁给他，只是豁免他整个家族的税务。达卫一听就决定，哎，我去，奖品我要得，对不对？他去跟他那个决斗。那么撒乌尔王呢，还因此把战袍跟武器给达卫，达卫试穿一下，哎，不合身。我们达卫个子很小，对吧？还是眉清目秀而已，对不对？不合身，因为他没有习惯，他就没有接受，他还穿着怎么样牧羊人的装束来了。带着石头来了，那么到了这个巨人面前，巨人一看见达卫的样子就嘲笑他，很生气的说啊，十七章四十三节，裴勒斯特哥勒雅说：“莫非我是一只狗？你竟然拿着棍子来对付我？”达卫就说：“你比狗还不如。”那个裴勒斯特人就指着自己的神诅咒达卫，对达卫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间的走兽吃。”好，达卫呢面对这个诅咒却做出非常英勇的回答，这是撒母耳记上另外一段非常著名的经文，大家看到啊，达卫回答说：“你仗着刀枪剑戟来对付我，我是仗着你所凌辱的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的圣名来对付你。”上主是我们的堡垒，我们的战士，圣有好多话这样的话，对不对？今天上主一定要把你交在我手中，我要打死你，割下你的头来。今天我要把你的尸体和裴勒瑟特军人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间的走兽吃。 用一样的话回答他，对不对？一样的话答复他。这样呢，全地都要知道，在以色列有天主，在场的众人要知道，上主不赖刀枪世人胜利，战争的胜负只属于上主，他已把你们交给我们手中了。注意到啊，今天全地都要知道什么呢？不是我大卫多厉害，没有啊，前面说了哈，我是仗着以色列天主圣名来对付你，所以今天把你杀死以后呢，全地的人都要知道以色列有真天主，大家都要知道天主打仗不需要刀枪的啊，战争的胜负只属于上主。你看这故事是明白明白，前面的一个撒乌尔王在等待撒母耳先知的时候呢，因为臣民逃走，因为大军压境的害怕所做的行动当然不一样。达维这边完全不管人情面子，他相信唯一的天主。我们接着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17:48以后呢，就叙述的结局很简单，达维用这个牧羊人的弹弓啊，就把这个人杀死了，还把他头砍下来，用哥勒雅的自己的刀子把他的头砍了下来。那么达维因此呢成了 superstar，毫无疑问的，对不对？他回到了家乡以后，他知道什么？他成了万人迷，对不对？特别是妇女同胞特别喜爱啊，高唱跳舞欢呼他的名字，不得了的赞美他。这个时候呢，撒乌尔当然怎么样，就非常的生气嫉妒。我们看到怎么样，达卫呢打赢了胜仗回来时呢，妇女们欢迎说，撒乌尔杀了1000，达卫杀了10000啊，撒乌尔就听得很生气，他怎么？他说：“给达卫10000，只给我1000。”啊，达卫现在所缺的呢，只剩下自己的王位了。我们知道，从这个时刻起怎么样呢？撒乌尔所担心的呢，就是他的王位不保。他知道前面其实撒母耳先知已经预言过了嘛，他开始担心王位不保，怎么办呢？我们中国人说怎么做困兽之斗啊，他嫉妒达卫，开始要杀害他，因此达卫就开始不断的逃难。这是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上最后面的内容，一直读到，一直逃难逃难啊。那么为了要避免追杀，避免被撒乌尔追杀，达卫在逃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当然是怎么办，很多次非常的可怜，他怎么办？他现在唯一的依靠是谁？是谁？天主啊！他唯一的依靠只剩下天主。虽然他有一个好朋友，达卫的撒乌尔王的儿子，他们结拜兄弟约纳堂，对不对？他常常帮忙他。撒乌尔王处心积虑想要杀达卫，他的儿子呢约纳堂却常常的保护达卫。可是呢，达卫呢在有机会杀死撒乌尔王也没有动手。因为他是天主所选拔的受缚者，达卫在面临着这种一直的压迫逃难当中，他最后的依靠只能是靠天主。他这个时候呢，他的内心当然是不断的向天主祈祷。那么我们整个的圣经传统说，他写下非常多优美的祈祷词，被收在哪里？圣咏集里面。你们都知道我们讲的我们的脉络，当然这边他的这个时刻所写的多半是苦难圣咏，在逃难时，大概是我们整个的圣经传统说，那么苦难圣咏在这个情况里面产生出来的。当然不必把它懂成每一篇苦难圣咏都这样产生，不用那么懂啊。但我们说这个情境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基督徒在苦难的时候，在哀伤的时候，其实各位真的是要花时间啊，多去看看圣咏里面这些圣咏，苦难圣咏，我们会知道在我们受苦时该怎么样祈祷。好，你会发现达卫在受苦时，他祈祷从来没有失去信心。哦，他哀伤，他抱怨，他受苦，啊，甚至于向天主责难，怎么干嘛这样对待我？可是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好，这是苦难圣咏的产生。那我们也跟各位在一开始的课程叙述过，我们在讲述整个圣经的叙述时，选了14本作品，另外59部我们称为什么补充性的作品。 其实呢，很多这个补充性的作品都是在这个时刻发生的，啊，都在这个王国开始产生时发生的，包含最著名的圣咏，一些箴言训道篇，一般什么说是萨罗满王的智慧的延迟，对不对？留下来的东西。那么还有的是各位读的可能觉得很烦躁的一些内容，编年记上跟编年记下，好多好多的族谱在里面。不过呢，也发现好像内容很熟。如果你读过了我们所给各位提出的十四本书时，再读这个编年记上跟记下，觉得好像读过了，因为呢，基本上是重复了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以及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内容。用另外一个方式在叙述而已。我们说了，这个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不把很多旧约作品通通放进来啊。旧约的历史性作品，大概除了这一个马加伯以外，还有这个王国分裂放逐以后的这些作品，我们跟各位要读的书以外，大概都可以放进来，在这个阶段里面，慢慢的就产生了。好，故事呢继续的叙述就很简单了。那么接着就是撒乌尔王在一个战役当中去世了。我们知道达卫王已经被撒穆尔先知附有，他早晚要成为君王的。那撒乌尔呢非常的愤怒不安。那么这时刻呢，先知撒穆尔也去世了，撒乌尔王甚至于怎么想借用灵媒啊，把他招回来怎么样？可是呢，招回来以后呢，这个撒穆尔先知所说的不过是一样的话而已啊，一样的话。这现在呢还是一样，王位呢已经给了别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召唤灵媒并不是以色列传统当中许可的事，所以当撒乌尔王去召撒穆尔，撒穆尔来还责备了他。我们知道人在慌乱的时候怎么样？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神修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在一大觉的神超讲了很多，神修非常简单的原则，在慌乱的时候，在不安的时候，心神不灵的时候，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很简单的原则，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在内心不安的时候，是慌乱，不论是愤怒、是气愤、是哀伤，不要采取任何的行动。好，这是撒乌尔召灵媒，顺便给各位提一下。那么当然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教导中更是一样啊，不要一紧张就乱拜神明了。我在我们的台湾教会，在很多的海洋性的这个宗教里面，其实国家里面常常看见的啊，注意到我们有唯一的真天主。好，慢慢的到了课程的今天的课程的结束。撒母耳记上三十一章叙述呢，撒乌尔王在一个战役当中跟他的儿子一起都被杀害了。当然我们知道撒乌尔王是自杀的啊，对不对？这个故事呢非常壮烈的死亡呢，他们在和培勒色特人战役当中，在基尔坡亚山 Gilboa 啊这个山上那么阵亡了。我曾经呢，就是带过一团的朝圣团去找这个山，这整个山脉啊，山脉是找到了。我这边所说，达卫后来写一首诗歌，对不对？就诗歌说，这个山以后呢，再也不会这个长什么任何的草木啊，因为天主呢不会降下露水、雨水这个地方。那这一块到底是哪？有不少地方是没有这个，就是光秃的山面，到哪一块我就不知道，因为朝圣团就是没有时间去仔细的找到。等我以后有机会自己一个人去之后找到，再带各位去一次。我曾经跟一个团在上面就开了整个基尔布尔山脉，当然是很美的一个经验。好，那么无论如何，撒乌尔王就这样子去世了。那么达卫呢，他尊重这个撒乌尔王，没有自己杀害他，他却因着撒乌尔王跟约纳恒的死亡非常的哀悼而且痛哭。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达卫后来所讲的这个诗歌，在撒母耳记下一开始这短短的诗歌里面，几乎是一个神秘性的一个预言，好像一个非常神秘经验一样，就诅咒这个山。那四个事件也发生了，这个让我们难以明白的奥秘，我们可以明白在天主内那么诅咒的力量。好，那么达卫呢因此呢被附有做王，这是我们下一个星期跟各位进行的故事。那虽然在这个之前达卫真正登基为王的时候呢，他先被撒穆尔先知附了油， 本来已经可以做王了，但是在实质上还需要时间慢慢真正的取得王位。那在他自己知道自己被富有以后呢，他还是对他的先王啊萨乌尔王表达了相当的敬重。好，那这是我们这边故事的结尾。我们最后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看见哈，统一的王国时期给我们真的非常多的教导，教导我们要服从天主，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牺牲，什么是真正的祭献。那么上主呢喜爱服从胜过我们献祭，也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君王啊，告诉我们该怎么样真正的当王，还有我们到底有谁做我们唯一的君王，教导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保持忠信啊，天主在他愿意的时候就可以召叫我们，那比方我们学会了如何分辨啊，对于天主的真实，帮助我们学习在困难的时候不要随便采取行动，不要因为慌了手脚而乱拜神明啊，注意到尊敬天主的真正的礼仪方式。我们这个作为今天的结束，让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学习撒母耳记上的课程，感谢你给我们认识以色列的君王，因为你赏给他们君王是明白百姓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接受你做唯一的王。上主，求你帮助我们准备好，帮助我们准备好完全的接受你，帮助我们在你以外不再寻求任何其他的替代物，请你帮助我们在这一个特殊的等待耶稣降临的时期，朝拜你是唯一的真天主，等待要来的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唯一的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我们下个星期跟各位去撒母耳记下，谢谢，天主保佑。